太祖文皇帝刘义隆，小名车儿，是武帝的第三个儿子。晋安帝义熙三年生于京口。卢循之乱时皇上四岁，高祖派资义参军刘粹辅佐皇上镇守京城。义熙十一年封为彭城县公。高祖征讨羌人到达彭城，将要出发时，上表任命皇上为冠军将军留守。晋朝加授史持节、兼徐衍亲记四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将军职务如故。关中平定后，高祖返回彭城，又授予兼司州豫州之淮西兖州之陈留诸军事、前将军、司州刺史，持节如故，将要镇守洛阳。随后改授都督金义宁、雍凉、秦六州豫州之河南广平、扬州至义城、松滋四郡诸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持节如故。永初元年封为宜都王，食邑三千户。晋都北秦州，连同先前共七州。晋号镇西将军，赐给鼓吹一部。又晋都襄州，这一年入朝，当时十四岁。身高七尺五寸，博览经史，擅长隶书。景平二年七月中，少帝被废黜，百官备好法驾奉迎，入朝继承皇统。邢台到达江陵，进献喜寿。侍中臣刘秀、散骑常侍陈王遗之、中书监尚书令护军将军建成县功臣傅亮、左卫将军陈王景仁，给侍中游击将军龙乡县侯陈周龙、越级校尉都亭侯陈王刚、给事黄门侍郎陈孔渠之、散骑侍郎陈留思考、员外散骑侍郎陈潘胜、中书侍郎陈和尚之、羽林间封阳县开国侯陈萧思化、长监尚书左丞德阳县侯陈孙康、吏部郎中骑都尉陈张茂度、仪曹郎中陈徐长林、仓部郎中陈宇俊之、都官郎中陈元寻等上表说：“臣听说否太相急，朔穷则变，这是天道不期，不是所以长久。近来时运衰落，王室艰难昏暗，九父的命令无所归依，高祖的基业将坠于地，依赖根基深厚，德泽广远，人神共同讲助，社稷得以安宁，百姓获得安定。夫为陛下君德自然，圣明在位，孝悌显扬于家国，风范宣示于藩镇，因此祥瑞纷至踏来，福命光辉，宗庙神灵于是眷顾西方，万邦黎民贤士仰望圣德托付生命。臣等愧列朝班，充任使命，又逢清明之运，再睹太平之业。邢台到此，瞻望城阙，不胜喜悦欢欣之情，仅到门前拜表以闻。皇上答复说：皇运艰难必坏，时运遭遇屯难，仰念崇高基业，感怀国家旧事，永思自身，悲慨交集，依赖国祚长久，古公忠贤，所以能转否为泰，天人有序。朕已不得，谬成大命，自顾京惧，如何能堪？当暂且回朝，展哀于陵寝，并与贤士深述所怀，望体谅其心，不必多言。抚州左使都称臣，请求在各门题写名称，一律依公省规格，皇上不准。甲戌日，从江陵出发。八月丙申日，车驾到达京城。丁酉日，拜谒出宁陵，返回中堂即皇帝位。元嘉元年秋八月丁酉日，大赦天下，改景平二年为元嘉元年。文武官员赐位二等，拖欠的租税旧债不再征收。庚子日，任命行辅军将军、荆州刺史谢惠为辅军将军、荆州刺史。癸卯日，司空、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徐献之进位司徒、卫将军；江州刺史王弘进位司空、中书监；护军将军傅亮加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辅军将军；荆州刺史谢惠进号卫将军、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谭道济进号征北将军。甲辰日，追尊生母胡婕妤为皇太后，谥号张后。卫将军、南徐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进号骠骑将军、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刘义恭进号辅军将军，封江夏王。立第六皇帝刘义宣为晋陵王，第七皇帝刘义季为衡阳王。戊申日，任命豫州刺史刘粹为雍州刺史，骠骑将军管义之为豫州刺史，南蛮校尉道彦之为中领军。己酉日，减免京、襄二州今年税部的一半。九月丙子日，立妃子袁氏为皇后。元嘉二年春正月丙寅日，司徒徐献之、尚书令傅亮奉表归政， 皇上开始清理政务。皇上祭祀南郊，大赦天下。三月乙丑日，左将军、徐州刺史王仲德进号安北将军。下午约戊寅日，特进懈怠去世。秋八月甲申日，因关中流民进入汉川，设置京兆、扶风、冯翊等郡。已有日，骠骑将军、南徐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为开府仪同三司，新任司空王弘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任命右军长史江恒为广州刺史。冬十一月癸酉日，任命前将军杨玄为征西将军、北秦州刺史。元嘉三年春正月丙寅日，司徒、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徐献之、尚书令、护军将军、左光禄大夫傅亮有罪被诛杀。派遣中领军道彦之、征北将军谭道济讨伐荆州刺史谢晦。皇上亲率六军西征，大赦天下。丁卯日，任命车骑大将军、江州刺史王弘为司徒、录尚书事、扬州刺史、骠骑将军、南徐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改为荆州刺史、辅军将军、南豫州刺史江夏王刘义公改为南徐州刺史。即四日，任命前护军将军赵伦之为镇军将军。闰月丙戌日，皇子刘绍出生。二月乙卯日，在押囚犯，一律赦免。戊午日，任命金子光禄大夫王敬宏为尚书左仆射，豫章太守郑先之为尚书右仆射。建安太守潘盛有罪被诛杀。庚申日，特进犯太家光禄大夫。当天车驾从京师出发。戊辰日，道彦之、谭道济在隐基大破谢晦。丙子日，车驾从芜湖回师。己卯日，在岩头擒获谢晦，送京师诛杀。三月辛巳日，车驾回宫。下五月乙未日，任命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谭道济为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中领军道彦之为南豫州刺史。戊戌日，任命后将军长沙王刘义兴为南兖州刺史。乙巳日，骠骑大将军、凉州牧大举渠蒙逊改为车骑大将军。诏书说，哲王治理天下，广达四方视听，尚且巡狩乐镇，省视四方，采集风俗，观察政教。所以真情伪诈必审，悠远之处无志，王恩无祖，九高之声得闻。朕以寡薄之德，谬成大业。虽常念至道，志在勤政，怨言复言，夜寐思贤，但秋园之秀，藏气未至，民情隐忧，上阁视听，眷念区域，废寝忘餐。如今妖分涤荡，宇内安宁，精贤弘化，从此开始，可派遣大使巡行四方。那些宰守称职的良吏，民间一善之事，详细列出奏报，不要遗漏。如有刑狱不恤、政治乖谬、伤民害教者，俱以示闻。对高年、官寡、幼孤、六级不能自存者，可与郡县酌情赈给。广采舆论，广纳良谋，务必尽奉命之旨，如同朕亲览。丙午日，车驾到严贤堂审理诉讼。六月即位日，任命镇军将军赵伦之为左光禄大夫、领军将军。丙寅日，车驾又到严贤堂审理诉讼。丙子日，又审理诉讼，任命右卫将军王华为中护军。冬十一月戊寅日，任命梁、南秦二州刺史吉汉为益州刺史，骠骑参军刘道产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己亥日，任命南蛮校尉刘尊考为雍州刺史。十二月癸丑日，任命中书侍郎萧思化为青州刺史。壬戌日，前吴郡太守徐佩之谋反，连同党羽都被诛杀。元嘉四年春正月乙亥朔，驱赦京城百里内。辛巳日，皇上亲自祭祀南郊。二月乙卯日，巡幸丹徒，拜谒金陵。三月丙子日，诏书说，丹徒是故乡，大业始于此地，踏上故境永怀思念，触景生情无尽。昔日汉章帝南巡，加恩于袁氏，何况情谊深厚，超过往日。想拨施夷则，愁为市民。免除丹徒县今年租部，五岁以下刑徒全部释放。登城三战及大将之家，酌情隐叙。丁亥日，车驾回宫。戊子日，尚书右仆射郑先之去世。壬寅日，禁止下至日五司命旅之类，这是富阳令诸葛产之的建议。 下四月庚戌日，任命廷尉王辉之为胶州刺史。五月壬五日，中护军王华去世，京师发生疫病。甲午日，派遣使者慰问，供给医药。死者若无家属，赐给棺材。六月癸卯朔，发生日食。庚申日，任命金子光禄大夫殷木为护军将军。元嘉五年春正月乙亥日，诏书说：朕功成大业，临御四海，风化未弘，至道多暗昧，求之于人世，日夜忧虑。加上近时阴阳失序，旱疫成灾，仰念灾戒，责任在我。思考如何躬身自省，意欲详行，上达天谴，下恤民苦。群后百官各献直言，指陈得失，不要隐晦。甲申日，车驾到玄武馆检阅军队。戊子日，京城发生大火，派遣使者寻慰朕赐。下四月己亥日，任命南蛮校尉萧摩之为襄州刺史。戊五日，任命始兴太守徐豁为广州刺史。五月己卯日，任命襄州刺史张绍为雍州刺史。六月庚戌日，司徒王弘降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京城发生大水。乙卯日，派遣使者检查赈济，任命江夏内史程道会为广州刺史。秋八月壬戌日，特进左光禄大夫范泰去世。冬十月甲辰日，车驾到严贤堂审理诉讼。闰月癸未日，任命右军司马刘德武为豫州刺史。辛卯日，安陆公向周吉之为宁州刺史。十二月庚寅日，左光禄大夫领军将军赵伦之去世。这一年，天竺国派遣使者进献方物。元嘉六年春正月辛丑日，皇上亲自祭祀南郊。癸丑日，任命骠骑将军荆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为司徒、录尚书事，兼领平北将军、徐州刺史。三月丁四日，立皇子刘绍为皇太子。戊五日，大赦天下，赐文武官员为一等。辛酉日，任命左卫将军殷景仁为中领军。下四月癸亥日，任命尚书左仆射王敬宏为尚书令，丹阳尹临川王刘义庆为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江仪为尚书右仆射。五月壬辰朔，发生日食。癸巳日，任命新任尚书令王敬宏为特进左光禄大夫。甲午日，任命辅军司马刘道济为益州刺史。乙卯日，在雍州设置冯异郡。七月己酉日，任命尚书左丞孔墨之为广州刺史。当月，百济王派遣使者进献方物。九月戊午日，在秦州设置陇西、宋康二郡。冬十月壬申日，中领军殷景仁因扶桑离职。十一月己丑朔，发生日食。十二月丁亥日，河南国、河西王派遣使者进献方物。七年春正月癸巳日，任命吐谷浑慕容圭为征西将军、沙州刺史。同月，倭国国王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三月戊子日，派遣右将军道彦之北伐，水军进入黄河。甲午日，任命前征虏司马尹冲为司州刺史。甲寅日，任命前中领军殷景仁为领军将军。夏季四月癸未日，赫罗善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六月己卯日，任命冠军将军低人杨南当为秦州刺史。秋季七月戊子日，所虏的鹊锹戍守军弃城逃跑。丙申日，任命平北咨议参军甄法护为凉州、南秦州二州刺史。戊戌日，所虏的华台戍守军弃城逃跑。甲寅日，林邑国、喝罗陀国、狮子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冬季十月甲寅日，撤销南豫州并入豫州。任命左将军晋陵王刘义宣为徐州刺史。戊午日，设立前署，铸造四铢钱。戊寅日，金庸城被所虏攻陷。十一月癸未日，虎牢城又被所虏攻陷。壬辰日，派遣征南大将军谭道济北上讨伐，右将军道彦之从华台败退。十二月辛酉日，任命南兖州刺史长沙王刘义兴为豫州刺史，司徒司马吉汉为司州刺史。乙亥日，京城发生火灾，蔓延烧到太社北墙。兖州刺史竹林秀有罪被处死。八年春正月庚寅日，在胶州重新设立朱崖郡。癸巳日，任命左军将军申宣为兖州刺史。 丁酉日，征南大将军谭道济在东平寿张击败索鲁。二月乙卯日，任命平北司马为郎为青州刺史。戊午日，任命尚书右仆射江仪为襄州刺史。辛酉日，华台被索鲁攻陷。癸酉日，征南大将军谭道济率领军队返回。丁丑日，青州刺史萧思化弃城逃跑，任命太子右卫帅刘遵考为南兖州刺史。三月甲申日，皇帝在延贤堂审案。戊申日，下诏说近来军役频繁兴起，国家用度增加，物资储备不足，各项事务繁多，应当保持简约以符合实际情况，内外官员可共同详细思考，务必做到节俭。夏季四月甲寅日，任命衡阳王师阮万龄为襄州刺史。乙卯日，任命后军参军徐遵之为兖州刺史。六月乙丑日，大赦天下。己卯日，划出江南及扬州近邻郡归属南徐州，江北归属兖州，任命徐州刺史晋陵王刘义轩为南兖州刺史，司徒司马吉汉为徐州刺史。闰月庚子日，下诏说近来农桑懈怠，游手好闲的人很多，荒地没有开垦，督促考核也没有听说，一旦发生水旱灾害便会匮乏，如果不深刻致力于农业根本，丰衣足食就没有来源。郡守治理经济地区，县令是亲近民众的主管，应当考虑奖励训导，用好的规矩引导他们，使所有人都尽力耕作，土地没有一粒，耕田养蚕种植树木，各尽其力。如果有种田特别突出的人，年底分条列出上报。扬州发生旱灾，以四日派遣侍御史审查预送，申明征调徭役。丙五日，任命左军资义参军刘道产为雍州刺史。秋季八月甲辰日，临川王刘义庆被解除尚书仆射职务。丁未日，划出豫州的秦郡归属南兖州。冬季十二月，撤销襄州，重新并入荆州。九年春三月庚戌日，卫将军王弘进位太保，加授中书监。丁四日，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谭道济进位司空。夏季四月乙亥日，任命护军将军殷牧为特进，右光禄大夫建昌县公道彦之为护军将军。五月壬申日，中书监、录尚书事、卫将军、扬州刺史王弘去世。六月甲戌日，任命左军资义参军申宣为青州刺史，分青州设置冀州。戊寅日，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改任扬州刺史。己卯日，任命司徒参军崔英为冀州刺史。壬午日，任命吐谷浑慕容岩为平东将军，吐谷浑石前为平北将军，吐谷浑挥伐为镇军将军。癸未日，下诏说益州、凉州、胶州、广州地域偏远，治理应当顺应民情，或许多有偏颇，可再派遣大使巡查民间疾苦，设置鸡舍，强弩将军官职。乙未日，任命征西将军、沙州刺史吐谷浑慕容圭为征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陇西王，北秦州刺史狄仁、杨南当家号征西将军。壬寅日，任命辅军将军、荆州刺史江夏王刘义公为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前将军临川王刘义庆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南兖州刺史晋陵王刘义轩为中书监、中军将军。征虏将军衡阳王刘义济为南徐州刺史。秋季七月戊辰日，任命尚书王仲德为镇北将军、徐州刺史。庚午日，任命领军将军殷景仁为尚书仆射，太子詹事刘湛为领军将军。壬申日，河南国、河西王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九月，妖贼赵广侵犯益州，攻陷郡县，州府派兵讨伐平定。冬季十一月壬子日，任命少府甄法崇为益州刺史。癸丑日，在广州设立宋康郡。十二月甲戌日，任命右军参军李秀之为胶州刺史。庚寅日，立第五皇子刘绍为庐陵王，江夏王刘义公的儿子刘郎为南丰县王。十年春正月甲寅日，晋陵王刘义轩改封为南谯王，镇北将军、徐州刺史王仲德加领兖州刺史，淮南太守段宏为青州刺史。即位日，大赦天下。孤寡老人有六种疾病 不能养活自己的人，每人赐给鼓舞壶。后将军，豫州刺史长沙王刘义兴进号为镇军将军。夏季四月戊戌日，青州刺史段宏加任冀州刺史。丰阳县侯萧思化为梁、南秦二州刺史。五月，林毅王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六月乙亥日，任命前青州刺史韦郎为广州刺史。都婆州喝罗善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秋季七月戊戌日，特设益州、凉州、秦州，在益州设立宋宁、宋兴二郡。八月丁丑日，在青州设立太原郡。辛巳日，护军将军道彦之去世。冬季十一月，敌人杨南当侵犯汉川。丁未日，凉州刺史甄法护弃城逃跑，杨南当占据了凉州。十一年春正月，逃亡的匪徒马大玄集群党数百人侵犯秦州、凉州，州郡派兵讨伐平定。二月癸酉日，任命交趾太守李丹之为交州刺史。夏季四月，凉、秦二州刺史萧思化击败敌人杨南当，凉州平定。五月丁卯日，特设凉、南秦二州间隔以北地区。戊寅日，任命大举渠茂前为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同月，京城发大水。六月丁未日，撤销魏郡。这一年，林毅国、扶南国、喝罗善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十二年春正月辛酉日，大赦天下。辛未日，皇帝亲自祭祀南郊。癸酉日，封黄龙国主冯弘为燕王。夏季四月乙酉日，尚书仆射殷景仁加授中护军。丙辰日，下诏说周朝宗室得以安宁，实因人才众多。汉室兴隆，也靠得到人才。我日夜思慕贤才，为时已久，但俊杰哲士难以禁用，民举荐未能见效，致使遗落的人才在也，管库之职空悬朝廷，常怀前代，惭愧很深。举荐你所了解的人，是孔子的谆谆教诲，共事任官是前代的成规，可以宣示内外官员各自进行荐举，应当依标准选拔引用，以观察其作用。当夜，京城地震。六月，丹阳、淮南、吴兴、宜兴发大水，京城沉船。己酉日，将徐、豫、南兖三州以及会稽、宣城二郡的米数百万斛赐给五个遭水郡县的百姓。同月，禁止饮酒。狮子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秋季七月乙酉日，都婆娑达国、扶南国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八月壬申日，在益州设立南靖寿、南兴寺、北巴西三郡。乙亥日，宽免遭水灾各郡的拖欠赋税。九月，蜀郡盗贼张巡为寇。冬季十一月，任命右军行参军苟道富为交州刺史。十三年春正月癸丑日，皇帝有病，不举行朝会。三月己未日，司空、江州刺史谭道济有罪被处死。庚申日，大赦天下。任命中军将军南乔王刘义轩为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夏季五月戊辰日，镇北将军、徐野二州刺史王仲德进号为镇北大将军。庚辰日，任命征北司马王方牌为兖州刺史。六月，高丽国、武都王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秋季七月己未日，零陵王太妃去世，追尊为晋皇后，按晋礼安葬。八月庚寅日，尚书仆射、中护军殷景仁改任护军将军。九月癸丑日，立第二皇子刘俊为始兴王，第三皇子刘惠为武陵王。十四年春正月辛卯日，皇帝亲自祭祀南郊，大赦天下。文武官员赐爵位一等。孤寡老人，有六种疾病不能养活自己的人，每人赐给鼓舞壶。二月壬子日，任命步兵校尉刘道真为凉、南秦二州刺史。夏季四月丁未日，任命辅国将军周吉之为益州刺史。秋季八月戊午日，任命尚书金部郎中徐森之为交州刺史。冬季十二月辛酉日，停止庆贺下雪。河南国、河西王、喝罗善国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十五年春二月丁未日，任命平东将军吐谷浑慕容岩为镇西将军、秦河二州刺史。夏季四月甲辰日， 燕王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立皇太子妃殷氏赏赐王宫以下各有等差。即四日任命巫国国王真为安东将军。五月己丑日特进右光禄大夫殷穆去世。辛卯日镇北大将军徐州刺史王仲德去世。壬辰日任命右卫将军刘遵考为徐兖二州刺史。秋季七月辛未日地震。甲戌日任命陈南顿二郡太守徐寻为宁州刺史。八月辛丑日任命左卫将军赵伯符为徐兖二州刺史。甲寅日任命始兴内史陆辉为广州刺史。丁巳日任命兖州刺史王方牌为清冀二州刺史。这一年武都王河南国高丽国倭国扶南国临邑国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十六年春正月戊寅日皇帝在北郊检阅军队。庚寅日司徒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进位大将军兼领司徒其余职务不变。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江夏王刘义公进位司空刺史职务不变。特进左光禄大夫王敬宏开府仪同三司。癸巳日又分荆州设置襄州。二月己亥日任命南徐州刺史衡阳王刘义季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丁未日任命始兴王刘俊为襄州刺史。癸亥日划出凉州的巴西梓潼南砀渠南汉中以及南秦州的南安怀宁共六郡归属一州。分长沙江夏郡设立巴陵郡归属襄州。夏季四月丁巳日任命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为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平西将军临川王刘义庆为卫将军江州刺史。六月己酉日陇西吐谷浑慕容衍改封为河南王。癸丑日任命吐谷浑石莹为平西将军吐谷浑樊拟为辅军将军。秋季八月庚子日立第四皇子刘硕为南平王。闰月乙未日镇军将军豫州刺史长沙王刘义兴去世。戊戌日又分豫州的淮南设立南豫州。癸卯日任命左卫将军刘遵考为豫州刺史。戊申日任命襄州刺史始兴王刘俊为南豫州刺史武陵王刘惠为襄州刺史。冬季十二月乙亥日皇太子加冠大赦天下。这一年武都王河南王临邑国高丽国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十七年夏季四月初一戊午朔发生日食。五月癸巳领军将军刘湛因母亲去世离职。秋季七月初一壬寅任命征虏咨议参军杜季为青州刺史。七月十一壬子皇后袁氏去世。八月徐州兖州青州冀州四地发生大洪水。八月十八己未派遣使者巡视考察并赈济抚恤。九月十一壬子将袁皇后安葬在长宁陵。冬季十月十七戊午前任丹阳尹刘湛有罪与同党一起被处死。大赦天下文武官员赐爵位一级。任命大将军领司徒录尚书扬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为江州刺史大将军职务不变。任命司空南兖州刺史江夏王刘义公为司徒录尚书事。十月二十八戊寅卫将军临川王刘义庆以本官号任南兖州刺史尚书仆射护军将军殷景仁任扬州刺史仆射职务不变。十一月丙戌任命尚书刘义荣为领军将军秘书监徐湛之为中护军。丁亥下诏说先前给予扬州南徐州百姓的田粮种子以及兖州南豫州北豫州青州徐州各州近年所宽免的租谷应当征收的全部免除一半。如今有半数收成不好的地方全部免除。所有拖欠的债务酌情减免。另外州郡的孤税和各地的市场征调多有烦扰苛刻。山林湖泽的利益有时也被禁止阻断。征调劳役的名目竟然涉及幼弱儿童。诸如此类伤害治理危害百姓。从今以后全部依照法令务必做到优厚公允。如有不便之处立即根据实际情况另外上报不得苟且应付一时违背体恤百姓的旨意。 主管官员要明确宣布下达，符合朕的心意。癸丑，尚书仆射、扬州刺史殷景仁去世。十二月癸亥，任命光禄大夫王林为尚书仆射。戊辰，任命南豫州刺史始兴王刘俊为扬州刺史，襄州刺史武陵王刘俊为南豫州刺史，南平王刘硕为襄州刺史。这一年，武都王、河南王、白几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十八年春季二月初六乙卯，任命豫章太守禹登之为江州刺史。夏季五月初四壬申，魏将军南兖州刺史临川王刘义庆、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南谯王刘义轩一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五月二十五癸巳，在胶州设置宋溪郡。这个月绵水泛滥。六月三十戊辰，派遣使者巡视赈济。六月初三辛未，领军将军刘义荣去世。秋季七月初一戊戌，任命徐州、兖州二州刺史赵伯福为领军将军。冬季十月十四辛亥，任命巴东、建平二郡太守臧质为徐州、兖州二州刺史。十月十八乙卯，撤销南徐州的南燕、濮阳、南广平郡。十一月二十二戊子，尚书仆射王林去世。十二月初三己亥，任命丹阳尹孟乙为尚书仆射。敌人杨南当又侵犯汉川。十二月二十七癸亥，派遣龙骧将军裴方明与凉州、秦州二州刺史刘真道讨伐他。这个月，晋宁太守篡松子反叛，宁州刺史徐寻讨伐平定了他。这一年，粟特国、高丽国、苏弥离国、临邑国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十九年正月初七乙巳，下诏说所凭借的是根本，这是圣哲的深远教诲。根本树立则教化形成，教学所以可贵。因此用三德来教导，用四术来尊崇，以此能纳入正道，达到法度。盛世的帝王祖先都必定经由这条道路。永初年间接受天命，典章制度宏大深远，将陶冶各类民众，统一不同风俗。曾下诏主管官员大力开设学校，然而接连遭遇艰难险阻，未能及时修建。长久瞻仰前人的功业，想弘扬伟大的事业，如今四方安宁，戎狄华夏仰慕向往，广泛教育贵族子弟，实在是当前要务。可以遵照既定的规章，阐扬伟大的事业。夏季四月甲戌，因长期病愈，开始举行初次祭祀，大赦天下。五月庚寅，凉州、秦州二州刺史刘真道、龙骧将军裴方明击败敌人杨南当，筹持平定。闰五月，京城下雨。闰五月丁巳，派遣使者巡视赈济抚恤。六月壬午，任命沮渠吴会为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秋季七月，任命凉州、秦州二州刺史刘真道为雍州刺史，龙骧将军裴方明为凉州、南秦州二州刺史。七月三十甲戌会发生日食。冬季十月甲申，瑞瑞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己亥，任命晋宁太守周万岁为宁州刺史。十二月丙申，下诏说贵族子弟开始聚集，学业正在兴起。自从精微的言论断绝，将近千年感念往事，思念先人，心中有所感慨，恐圣人的后裔可迅速商议继承袭封。在先圣庙的土地上，特地为他们营造房舍，依照旧例设置祠官和庙令，伺机祭祀。阙里此前经历寇乱，学校残破毁坏，一并下令鲁郡修复学舍，招收学生。往昔的贤哲以及有一善之长的人，尚且有人守护他们的坟墓，禁止在那里放牧，何况孔子德性昭示众生，功业覆盖百代，而坟墓荒芜，荆棘未剪除，可免除墓地附近几户人家的赋税，让他们掌管洒扫。鲁郡上奏说，民众孔景等五户居住在孔子墓附近，免除他们的赋税徭役，供给洒扫，并种植松柏六百株。这一年，婆皇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二十年春季正月，在台城东西两侧开设万春、千秋两座门。二月甲戌，江州刺史禹登之任中护军。庚申，任命庐陵王刘绍为江州刺史。筹池被所虏，北魏攻陷。甲申，皇帝在白下检阅军队。三月辛亥，安西将军、荆州刺史衡阳王刘义季 晋升号为征西大将军。任命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申坦为凉州、南秦州二州刺史。夏季四月甲午，立第六皇子刘旦为广陵王。五月癸丑，中护军羽登之去世。秋季七月癸丑，任命杨文德为征西将军、北秦州刺史，封为武都王。辛酉，任命南蛮校尉萧思化为雍州刺史。甲子，前任雍州刺史刘真道、凉州南秦州二州刺史裴方明有罪，被关进监狱处死。八月癸未，任命廷尉陶明祖为广州刺史。冬季十二月庚午，任命始兴内史谭和之为胶州刺史。壬午，下诏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因此，一个农夫停止耕种，饥饿的人就必定出现。粮仓充实之后，礼仪节操才能兴起。近来各地贫困空竭，家家没有隔夜积蓄，赋税徭役稍有偏颇，百姓就心怀忧愁困苦，年成有时欠收，家家患病贫乏。这确实是因为政治德性不能幸福，才导致这些弊病，也或许是农耕蚕桑没有推广，土地利益多被遗弃，地方长官缺乏教化引导的方法，百姓忘记了勤劳耕作的意义，长久思考如何广泛救助，天未亮就心怀忧虑，虽然诏令多次下达，终究没有鼓励效果，却坐着等待增长，难道能实现吗？主管官员要颁布就有条令，务必尽力敦促课税，游荡求实的人一律让他们依附本业，考核勤劳懒惰，施行赏罚，观察能力高下，严格加以升降。古代天子亲自耕种地级之田，恭敬地供应祭祀的谷物，仰视前代帝王，想遵循好的典制，可酌情安排千亩吉田，占卜选定吉日。朕将亲自率领百官在郊外举行礼仪，或许已成心能覆盖这些百姓。这一年，河西国、高丽国、白济国、倭国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这一年，各州郡水旱灾害损伤庄稼，百姓严重饥荒，派遣使者打开粮仓赈济抚恤，供给赐予粮种。二十一年春季正月初二己亥，南徐州、南豫州、扬州的浙江以西地区一律禁止饮酒，大赦天下，所有拖欠的债务在十九年以前的一律免除，去年没有收成的地方酌情减免，特别困苦的地方派遣使者到郡县根据情况赈济抚恤，凡是想要归农而种粮缺乏的人都加以供给借贷，经营千亩吉田的各种主管机构一人赐予布匹各有等差。正月二十一戊午，卫将军临川王刘义庆去世。正月二十四辛酉，任命太子詹事刘义宗为南兖州刺史。二月初三庚午，任命领军将军赵伯符为豫州刺史。二月二十二己丑，司徒、录尚书事江夏王刘义恭进位太尉，兼领司徒。二月二十三庚寅，任命右卫将军沈衍之为中领军。二月二十四辛卯，立第七皇子刘弘为建平王。二月二十七甲午，任命广陵王刘旦为南兖州刺史。夏季四月，晋陵郡延陵县百姓徐耕用一千斛米帮助救济饥民。五月壬戌，任命尚书何尚之为中护军，资义参军刘道熙为广州刺史。六月连续下雨。六月丁亥，下诏说，连绵大雨整日，水涝成为灾害，百姓长期节俭，容易导致匮乏。两县的官长以及营属部司各自根据管辖范围核实，供给他们柴火米粮必须周到详尽。秋季七月初一丁酉，扬州刺史始兴王刘俊加授中军将军，南豫州刺史武陵王刘赞加授辅军将军。七月初九乙巳，下诏说，近年来谷物损伤，引与干旱成灾，也是由于播种栽植的适宜方法还有未完全做到之处。南徐州、兖州、豫州以及扬州浙江以西所属郡，从今以后全部督促种植麦子，以帮助弥补匮乏，迅速运输彭城下批郡现有的种子，委托各州刺史借贷给百姓。徐州、豫州土地多产稻田，而民间专门从事旱地耕作，可下令两镇巡视原有的碑塘，相继修整建立，并督促开垦，使赶上明年。所有州郡都要让他们尽力发挥土地的利益，劝导播种栽植，蚕桑麻苎各自尽其方法，不得只是奉行公文而已。八月戊辰， 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衡阳王刘义季任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征北将军，徐州刺史南谯王刘义轩任车骑将军，荆州刺史。南兖州刺史广陵王刘旦人南徐州刺史。九月甲辰，任命沮渠安州为征西将军、凉州刺史，封河西王。冬季十月己卯，任命左军将军徐琼为兖州刺史，大将军参军申田为冀州刺史。22年春季正月初一辛卯朔，改用御史中丞何承天制定的元嘉新历。正月初二壬辰，辅军将军南豫州刺史武陵王刘俊改任雍州刺史，襄州刺史南平王刘硕任南豫州刺史。二月辛巳，任命侍中王僧朗为襄州刺史。二月甲戌，立第八皇子刘仪为东海王，第九皇子刘昶为益阳王。夏季六月辛亥，任命南豫州刺史南平王刘硕为豫州刺史。秋季七月己未，任命尚书仆射孟乙为尚书左仆射，中护军何尚之为尚书右仆射。雍州刺史武陵王刘俊讨伐元缅蛮族，迁移14000多人到京城。已有征北大将军南兖州刺史衡阳王刘义季改任徐州刺史。九月己未，解除九禁。冬季十月，开垦胡熟废弃田地1000顷。十二月乙未，太子詹氏范晔谋反，与同党一起被处死。丁酉，将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免为庶人。庚戌，任命前任豫州刺史赵伯符为护军将军。23年春季正月初一丁巳，任命长沙内史陆辉为益州刺史。正月初四庚申，尚书左仆射孟乙离职，迁移汉州流民到沔水边。二月癸卯，任命左卫将军刘义宾为南兖州刺史。三月，索鲁、北魏侵犯兖州、豫州、青州、冀州，各州刺史申田击败了他们。夏季四月初一丁未，大赦天下。六月初一癸未朔，发生日食，胶州刺史谭和之讨伐林毅国，攻克了他。秋季七月初一辛未，任命散骑常侍杜坦为青州刺史。八月癸卯，揭阳的者色贼寇进攻建安郡，烧毁城府。九月己卯，皇帝驾临国子学，测试各位学生应答提问共59人。冬季十月戊子，下诏说学校兴建多年，贵族子弟学业有成。近来亲自测试，看到人才济济的美好景象，遥想珠水似水，长久怀念往昔。各位学生的回答大多可以采纳阅览，教授官署都应该得到赏赐，赐与不薄各有等差。十二月丁酉，任命龙乡司马萧景宪为胶州刺史。这一年大丰收，修筑北堤，修建玄武湖，在华林园中修筑景阳山。24年春季正月甲戌日，大赦天下，文武官员各升爵位一级，在押囚犯减刑宽恕，各种拖欠的赋税酌情减免，孤儿老人、身患6种疾病无法自理的人，每人赐给5斛，免除健康、秣陵2县今年1半的田租。三月壬申日，护军将军赵伯符调任职务。夏季五月甲戌日，青州刺史杜坦兼任冀州刺史。六月，京城发生瘟疫。丙戌日，派官员到郡县以及军营、官署机构普遍巡视，供给医药。这个月，因为物价昂贵，规定一枚大钱当2枚小钱使用。秋季七月乙卯日，将从林邑缴获的金银宝物按等级分赏给臣下。八月乙未日，征北大将军、徐州刺史衡阳王刘义季去世。癸卯日，任命南兖州刺史刘义宾为徐州刺史。九月己未日，任命中领军沈衍之为领军将军。辛未日，任命太子詹氏徐湛之为南兖州刺史。冬季十月壬午日，豫章的胡旦氏造反，杀死太守桓龙之。前任胶州刺史谭和之从南方回来，到达豫章，趁机讨伐，平定了叛乱。壬辰日，任命建平王刘弘为中护军。十一月甲寅日，立第十皇子刘浑为汝阴王。25年春季正月戊辰日，下诏说近来冰雪连续多天，柴米价格飞涨，贫困的人家大多窘迫匮乏，可检查巡视京城2县以及军营官署，赐给他们柴米。二月庚寅日， 下诏说，安定而不忘记危难是治理天下的共同准则，整治军队训练作战是国家的常法，所以施行教导使人支持，然后无论老少都懂得禁令。近来军政虽然有所整修，但号令还不明确。现在宣武场刚刚建成，可以选定日期大规模操练各军，应当趁着教练演习武士，讲论兵法。闰月己酉日在宣武场举行大规模打猎演习，三月庚辰日皇帝亲自教猎。夏季四月乙巳日新修建了昌河门、广漠门，将原先的广漠门改名为成明门，开阳门改名为金阳门。乙卯日任命辅军将军、雍州刺史武陵王刘俊为安北将军、徐州刺史。癸亥日任命右卫将军萧思化为雍州刺史。五月己卯日废除大钱当两的规定。六月庚戌日零陵王司马元于去世。庚申日安北将军、徐州刺史武陵王刘俊加任兖州刺史。丙寅日车骑将军、荆州刺史南桥王刘义轩进位为司空。秋季七月壬午日左光禄大夫王敬宏去世。八月己酉日任命辅军参军刘秀之为凉州、南秦州两州刺史。甲子日立第十一皇子刘裕为淮南王。九月辛未日任命尚书右仆射何尚之为尚书左仆射，领军将军沈衍之调任职务，吴兴太守刘尊考为领军将军。二十六年春季正月辛巳日皇帝亲自到南郊祭祀。二月己亥日皇帝从陆路前往丹徒拜谒金陵。三月丁巳日下诏说，朕离开旧都二十多年，虽说相距很近，但瞻望路途却无法前往。如今因四方安定无战事，时和年丰，得以再次拜谒祖先陵墓，表达无穷无尽的思念，设宴款待故旧老人，深述追念先辈的情怀。这本来就是兼具故乡的情谊，情感胜过汉高祖，经过沛县。长久的感慨，感动欣慰实在很深。应该广泛施行仁惠，恩泽覆盖全国。现大赦天下，免除丹徒县侨居和本地居民今年一半的田租和布调，所经过的各县免除一半田租，二千担官长都勤劳于王室，应当给予赏赐。登城三次作战以及大将战死、阵亡的家庭、年老患病孤弱无依的人，普遍给予救济抚恤。派遣使者巡视百姓，询问疾苦，孤儿老人、官夫寡妇、身患六种疾病无法自理的人，每人赐给五虎骨。派遣使者祭祀晋朝已故司空中肃公何无忌的坟墓。乙丑日免除南沛、北沛、下邳三郡的赋税。又下诏说，京口自古以来就是祥瑞的发祥地，近代也彰显福瑞，今代江山表里华夏，道路四通八达，利益尽占淮海，城池高大明朗，风俗淳朴专一，包揽行胜，实在是名都，所以能光耀神灵之心，昌盛帝王之业。近年地方长官调任频繁，军民流散，街巷房屋不如往日。这里是黄基旧乡，地位兼有藩镇的重要，因使之富足，以崇尚行胜名望，可招募各州愿意迁移的几千家，给予田地住宅，并免除赋税。五月丙寅日下诏说，我出生在这座城，当卢循作乱时祸害波及此地，先帝因为这里是桑梓根本，休戚与共，我又以幼年之身一同经历艰难，情谊缠绵，同甘共苦，旧物遗迹至今犹存心目。岁月不停，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当时的人和老一辈随着时运凋零，回顾以往更加深切感叹。可搜寻当时尚存的士族庶民、文武官员，将名字上报，本人已亡而子孙还在的，酌情优厚赏赐。皇帝从水路从丹徒出发，壬午日到达京城。丙戌日婆皇国、壬辰日婆达国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秋季七月辛未日任命江州刺史庐陵王刘绍为南徐州刺史，广陵王刘旦为雍州刺史。八月己酉日任命中护军建平王刘宏为江州刺史。癸丑日任命南丰王刘朗为襄州刺史。冬季十月广陵王刘旦改封为随郡王。甲辰日任命中军将军、扬州刺史史兴王刘俊为征北将军、 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兖二州刺史。南徐州刺史庐陵王刘绍为扬州刺史。27年春季正月辛未日，规定胶州、宁州用板授官职的郡县，俸禄按朝廷正式任命的标准执行。辛卯日，白己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二月辛丑日，右将军、豫州刺史南平王刘硕进号为平西将军。辛巳日，北魏侵犯汝南各郡，陈郡、南顿郡两郡太守郑坤、汝阳郡、颍川郡两郡太守郭道隐弃城逃跑。北魏攻打玄户城，代理汝南郡事务的陈宪抵抗，因为战争兴起，削减百官俸禄的三分之一。三月乙丑日，淮南太守诸葛产请求将自己的俸禄削减到与京城百官相同，于是州以及郡县的城尉都一同削减。戊寅日，撤销国子学。乙酉日，任命新任吏部尚书萧思化为护军将军。夏季四月壬子日，安北将军、徐野二州刺史武陵王刘赞降号为镇军将军。六月丁酉日，侍中萧斌任青州、冀州两州刺史。秋季七月庚午日，派遣宁朔将军王玄谟北伐。太尉江夏王刘义恭出驻彭城，总领各军。乙亥日，北魏在峭敖的戍守部队弃城逃跑。冬季闰十月癸亥日，王玄谟攻打华台，未能攻克，被北魏打败，退回峭敖。辛未日，雍州刺史隋王刘旦派军队攻打弘农城，攻克。丙戌日，又攻克关城。十一月戊子日，北魏攻陷邹山、鲁郡、阳平郡两郡太守崔协力被俘。甲午日，隋王刘旦所派的军队又攻打陕城，攻克。癸卯日，左军将军刘康祖在寿阳魏武术与北魏交战失败被杀。丁未日，大赦天下。十二月戊午日，京城内外戒严。乙丑日，冗从仆射胡崇之、太子激怒将军臧承之、建威将军毛希作在盱眙与北魏交战失败，都被杀。庚午日，北魏为主率领大军到达瓜埠。壬午日，京城内外戒严。28年春季正月丙戌日初一，因敌寇逼近，不举行朝会。丁亥日，北魏从瓜埠退走。丁酉日，进攻包围盱眙城。这个月，宁朔将军王玄谟从峭敖退回到历下。二月丙辰日，北魏从盱眙逃走。癸酉日，下诏说咸允气焰很盛，祸及数州，每当想起这些，日夜悲伤。凶残的截胡受挫，逃窜远方，遭受创伤的百姓应及时抚慰治理。凡遭贼寇侵犯的郡县，让民众返回恢复家业，收敛尸体，掩埋骨骸，赈济饥民流民。春耕刚开始，务必尽力劝客农桑，借贷供给事宜应从优厚。那些流亡到江淮的人都准许就地落户，并免除赋税调役。甲戌日，太尉领司徒江夏王刘义恭降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辛巳日，镇军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刘俊降号为北中郎将。壬午日，皇帝前往瓜埠，当天解除戒严。三月乙酉日，皇帝回宫。壬辰日，征北将军史新王刘俊解除南兖州刺史职务。庚子日，任命辅国将军臧志为雍州刺史。戊申日，徐州刺史武陵王刘俊为南兖州刺史。甲寅日，护军将军萧思化为辅军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夏季四月癸酉日，婆达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北魏委宁南将军卢爽、中书郎鲁秀归顺。戊寅日，任命卢爽为司州刺史。五月乙酉日，逃亡者司马顺则自称齐王，占据凉州城。丁巳日，婆皇国、戊戌日、河南王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己巳日，骠骑将军江夏王刘义恭兼任南兖州刺史。戊申日，任命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为尚书令，太子詹事徐湛之为尚书仆射、护军将军。壬子日，任命后将军隋王刘旦为安南将军、广州刺史。六月壬戌日，任命北中郎将武陵王刘俊为江州刺史，任命镇武将军、秦郡太守刘兴祖为青州、冀州两州刺史。秋季七月甲辰日，安东将军倭王倭季进号为安东大将军。八月癸亥日， 凉州平定，斩杀司马顺泽。冬季十月癸亥日，高丽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十一月壬寅日，局部赦免二兖、徐、豫、清、冀六州。这年冬天，迁徙彭城流民到瓜埠，淮西流民到姑熟，合计一万多家。29年春季正月甲午日，下诏说遭受敌寇的六州百姓未能安居乐业，又遇上水涝灾害，饥困接连而来，可迅速通知各镇，酌情救济抚恤。如今农事将要开始，务必尽力开发利用土地，如果需要田种，根据需要供给。二月庚申日，北魏首领拓跋焘死。庚午日，立第十二皇子刘秀仁为建安王。夏季四月戊午日，赫罗善国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任命骠骑参军张勇为冀州刺史。五月甲午日，撤销襄州，并入荆州，将史兴、林贺、史安三郡归属广州。丙申日，下诏说恶贯满盈自身灭亡，这是戎丑的寻常规律。凶残穷凶极恶的狄鲁自古以来就很显著，不劳动用斧钺，以受上天诛杀，子孙互相残杀，亲党离心背叛，官落的伪帅都怀有归附之心，和硕的移民真诚请求效命，拯救危难，清除污秽，现在正是时机。可通知骠骑、司空二府分别统帅所属部队东西接应，归附正义建立功绩的按功劳酬劳奖赏。这个月京城下雨，六月己酉日，派遣有关部门巡视，赐给柴米供给船只。辅军将军萧思化率军北伐，任命征北从事中郎刘宇为益州刺史。秋季七月壬辰日，汝阴王刘浑改封武昌王，淮阳王刘裕改封湘东王。丁酉日，裁减大司农、太子仆、廷尉监等官职。八月丁卯日，萧思化攻打敲敖，未能攻克，退回。九月丁亥日，任命平西将军吐玉浑石英为安西将军、秦河二州刺史。己丑日，辅军将军徐偃二州刺史萧思化加任冀州刺史，兖州刺史职务依旧。冬季十月癸亥日，司州刺史卢爽攻打虎牢未能攻克，退回。十一月壬寅日，扬州刺史庐陵王刘绍去世。十二月辛未日，任命骠骑将军南兖州刺史江夏王刘义公为大将军、南徐州刺史，依旧录尚书事。三十年春季正月戊寅日，任命司空荆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为司徒、中军将军、扬州刺史，将南兖州并入南徐州。庚辰日，任命领军将军刘遵口为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壬午日，任命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史兴王刘俊为卫将军、荆州刺史。戊子日，江州刺史武陵王刘俊统帅各军讨伐西洋蛮。癸巳日，任命豫州刺史南平王刘硕为辅军将军、领军将军。青州、徐州饥荒。二月壬子日，派遣运输部门赈济抚恤。甲子日，皇帝在韩章殿驾崩，时年47岁，谥号为景皇帝，庙号为中宗。三月癸巳日，葬于长宁陵。世祖即位后追改谥号和庙号。史官评论说，太祖幼年时特别出众，虽然没有严格的太保太傅教导，但上天赐予他温和聪明的资质，自然具备君主的德性。等到即位登基，在位时间长久，法纪纲常完备，条令禁令明确周密，惩罚有固定的标准，爵位没有滥授，因此能够做到朝廷清明、边境安宁、天下平静。从前东汉常常称道建武、永平时期的旧事，从此以后也每每以元嘉年间为话题，这确实是兴盛啊。然而授予将领、派遣统帅时，违背了在外全权指挥的原则，才能不如光武帝，却远距离控制军事策略。至于进攻的日子和战斗的时刻，没有不听从事先定好的命令。虽然军队覆灭损失，将领并非韩信、白起那样的人才，而招致敌寇侵扰，国土被侵削，大概就是这个原因。等到言语在床子之间泄露，祸患与商贾小人勾结，虽然祸患的发生出于预想之外，但大概也是有原因才这样的。呜呼哀哉。